同学，我们继续回来看我们关于《佛学概说史料篇》明代佛教概况的最后面17到20这四点哈。那这四点我来帮你们念好不好？你们试试看，听听看他们那个，就是刚才前面既然讲到标点符号的问题吧，听听看我们在念的差异性。十七，明代夫学佛概况。明代的学佛居士多为士大夫阶层，他们因读书而为官，由儒家思想启蒙，甚至还曾经接受过排佛思想。但随着社会经济思潮的发展，加上王阳明及其学说的流行，带动了士大夫的学佛风潮。他们的思想能出入于儒、释、道三教，富有三教同源的特色。居士分布的地点，顾炎武的《日之路》卷十三《士大夫晚年之学》中，成就当时士大夫的宗教信仰，说了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，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，可知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的宗教信仰大体比较倾向于佛教。特别是在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阳明，他影响了江南一代士大夫的思潮，也连带掀起了士大夫学佛的风潮。加上明末士大师都在江南一带活动，让佛教在明末的士大夫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。不止顾炎武有这样的观察，袁枚居士在他的《小仓三房尺牍忆语游》，扎尾又云：“近士大夫弥补奉佛之语。”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的宗教信仰，而明代的明居士确实也多分布在长江以南，集中在江苏、浙江两省。居士大多是读书人。明代的学佛居士大多都是有功名的士大夫阶级，进士、举人乃至尚书皆有。所谓生而不兼外学者，然且愚不博；如而不就佛典者，庸而僻不通。可见当时若对儒佛二学不能双达，便不足论。而居士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学佛并为佛教经典著述，影响社会风气甚大。修行法门以禅静为主，居士们修行的法门大多以禅行及净土行为主流，其中居净土占大多数，主要是因为莲池大师取禅净同归之说，在杭州云栖寺领众结舍念佛，许多居士受其教化，致使净土在明末居士学佛成为一大思潮，其他如持咒、诵经、礼忏为复兴。常讲述注解的经典，明代佛教教义研究以《楞严经》最盛，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等次之，而居士们的著述也多是注释批解《楞严经》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，有关净土的著作也不少。著名的居士宋濂、猿猴道、李直、焦红、屠龙等都对佛学有相当的理解，并且也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著作，而严纳、余纯熙、庄广环等都还跟着莲池大师修习净土法门，其中庄广环编有《净土资粮全集》，很有门哈、这一本。另外还有如陆光祖、冯梦珍、陶望龄、袁了凡等护持加心藏的刻印，也对佛教的复兴有很大的帮助。十八，明代佛教外交情况。明代海陆交通皆已便达，永乐年间还曾有郑和下西洋七次之壮举，尤其明朝末年海禁解除之后，文化及宗教活动便借着贸易的船只开始散布开来，中国佛教此时也有对外的交流跟外界的接触。 自明太祖开始便有僧人代表中国为使节的创举。洪武三年1370年，明太祖命僧人慧坛等20余人出使印度等国，第二年便到达僧伽罗国斯里兰卡的斯，慧坛便于此圆寂。之后太祖亦陆续派僧人代表出使过日本、尼泊尔等国家，其他国家如印尼、朝鲜等也有僧人来华，其中与日本佛教的往来最频繁。日本僧人使节来华与明朝僧人交流互动，回国时带回大量的中国书画、诗文等，对推动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风气有所注意。19，明代佛教思想特色。明代最流行的思想是三教合一、三教同源，明末释大师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三教同源、颜如入佛和以佛似如的主张。偶益大师还从10个方面对比佛教教义与儒学，表达两者同归一辙。因此虽有明代儒者能有排佛次道，但也会相对承认释道与儒学有共同处。理学也深受佛道的思想影响，南宋陆九渊所开创的心学深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，甚至有九渊圆儒入世的评论。心学自明代王阳明时大盛，也可看到王学忠吸收佛道思想而创发的部分，而他的学生们如王龙溪一派更畅言禅悦，后世更有陆龙其评之曰：其唱虽不敢以禅自认，因何而扬离？其继持者只以禅自认。另外像善书宝卷、功过格等及以及许多佛事仪轨，为佛教团体或高僧所采用，多同时具有佛道的思想，让佛教更深入普及于社会底层。而明代佛教本身也是各宗互融，如明末释大师就有倡导禅静一致、性相融会等思考，也就是明初所分禅、讲、教三类。自明末禅、教各式都成了讲式，而明初僧服设有所而明初僧服设有异，自明末也都变成了黑色。因此或可说明代的佛教以各宗互融为其特色。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应该要讨论的部分哈，不是很恰当。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再细讲，因为这地方一讲下去，我会花不少时间。我们先继续把它念完，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细讲。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各宗互融呢，跟儒释道互相的解释，是有一个政治和时代的不得不的背景啊，不是他们本身倡导要。互融是不得不了，还是不得不的？这到时候下次跟大家讲。好，20，民间宗教。民间宗教由来已久，明太祖朱元璋即是借着白莲教起义而推翻元朝。明朝立国之后，却对秘密宗教集结社有许多禁令规定，防止民众之聚集之事。但正因如此，佛教也常受其牵连，在传扬佛法上受到阻碍。明朝民间秘密宗教中较大的派别有白莲教、罗教、弘扬教、三一教等。这些民间宗教的教义多融合了道佛以及三恶因果的善人观念，但信仰更淳朴，更容易理解。参加的信众多为贫苦的百姓、农民、手工业者，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支派，也有或大或小的结社，有些宗教组织直到现在仍有活动。其中的白莲教最初是崇奉阿弥陀佛，持五戒念佛，特重不杀戒，不食酒肉， 专事节斋，所以又有称白莲菜。业绩招善，行踪仪式神秘，后来演变为民间宗教结社，以往生净土为宗旨，从崇奉阿弥陀佛逐渐改为崇奉弥勒佛，支派渐多，分布甚广，元末及明清时代都有白莲教众，都有白莲教聚众反抗朝廷的民乱事件。罗教又名无为教，于明末崛起，盛行于中国社会。教主罗钦的五部六册为信仰的教理和根据，并开创以无声老母为信仰核心的新教派。罗教一般被视为脱胎于佛教禅宗，在明末罗祖的苦功悟道的经验吸引了佛教与非佛教的民众。罗教与佛教难分，致使明末许多高僧都出面驳斥澄清，更可见得罗教在当时盛，在当时代的盛行。这个现在还有啊，最后那两个州现在都还有，而且在宜兰还很普遍啊。是，不是，诶，是不是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那很久以前，很久以前我不太确定哦，这我没办法直接跟你很明确回答。哎，但是现在还有他们的仪式仪轨，我都还有遇到，因为之前有遇到一个在苗栗的，他都会回宜兰拜。哎，然后我听他在说在聊的，跟他现在在讲的非常接近呐、啊。好，然后他已经信奉了哦五六十年了，他七十几岁啦，他从十几岁就信了。嗯，好，这部分请回去看好。那下一次要上的部分呢？请大家要先预习一下，我们要上的是第19页跟27页，19跟27，19、27。然后如果时间19、27讲完之后还有空，就是上20到26当中的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麻烦大家稍微准备一下，我们先上19，再上27。19、27讲完之后，时间有余裕，就从20上到26。那还要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就是。当时各宗融合以及儒释道融合它的时代背景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。